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1月11号，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是1月10号。首先进入今天的美加新闻头条。川普日前已经表示不会参加拜登1月20号就职典礼，以前没有发生过哪个卸任总统不出席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就职典礼当天有一项核转移计划，那么美国总统的核武库指挥和控制器，也就是核按钮手提箱要怎么移交？美国总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军事助手陪同，后者携带着核按钮手提箱，在他们的每个人身上携带一张卡片，有时称为饼干，其中包含身份验证码。在发生核冲突时，总统将与公文包中的一码工具通讯器配合使用，以向军方确定自己美国总统的身份，然后下令进行核打击。如果川普不参加就职典礼，那么转移的过程将有所不同。美国空军中校巴兹·帕特森说，核武控制权的转移也会实时进行。高级研究员史蒂芬·施瓦兹说，就算川普顺走了核手提箱按钮也没有关系，因为手提箱不止一个。他解释说，实际上至少有三个，分别由总统、副总统和指定幸存者拥有。在宣誓就职之前，通常军方会向新任总统介绍他所肩负的核打击责任，然后在就职典礼期间，在当天早上或前一天，代表总统的新代码将会生效，然后核按钮手提箱的控制权就无缝接轨地传给了新总统。截至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55768例，确诊总人数2256万2657例，37万7954人死亡。加拿大今天新增186例，确诊总人数659543例，16943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近日公布了 H-1B 工作签证申请的新规，取消现有的抽签制度，以申请人的薪资水平作为发放签证的优先考虑条件。新规将于今年的3月9号正式生效，在此之前已提交申请者不受影响。 H-1B 工作签证授权允许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受雇在美国境内工作。根据新规，美国政府将以申请人的入职年限和工作经验为标准，划分四个薪资水平等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在每年8.5万个签证配额不变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向高等级的申请人发放签证。USCIS 表示，新规目的是保护美国工人的经济利益，同时确保优秀的外国工人从中受益。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9号报道，在美国国会呼吁迅速推进研发和部署一种对抗无人机能力的联合项目后不久，五角大楼7号公布了应对小型无人机威胁战略，其重点是在各军种之间建立共同的威胁图景、架构和协议，并加强美国本土机构之间以及与海外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协调。国会要求五角大楼在2021年秋天部署相关系统，并根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增加超过4700万美元来推动这项工作。据《每日邮报》9号报道，在当地时间6号的国会冲击事件后，美国国会内外一片狼藉，冲突中留下的标语、垃圾四处可见。美国史密松学会下属的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计划收集这些遗留物，来记录美国人制造的变化以及美国民主的脆弱。据报道，在国会冲击事件后的第二天，馆方人员就抵达了现场，其中一位策展人甚至已经开始翻找垃圾。该博物馆馆长安西亚·哈蒂格发布声明称，正在收集国会暴乱后留下的各类物品，还呼吁有能力的人拍下相关物品，并附上介绍发给博物馆。这个选举季向我们展示了反思过去和塑造未来过程中的痛苦和各种可能，哈蒂格在声明中表示。 据《纽约邮报》十号报道，美国一份测试报告显示，美国史上最昂贵的、造价高达132亿美元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在交付给海军3年多后，仍存在重大技术的缺陷。2017年7月，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正式服役。2018年被爆出电磁弹射系统存在问题。该报告内容显示，福特号航母最新问题源于其飞机起降系统受到不可靠的技术系统的影响，军机无法在甲板起飞或降落。该报告的评估基于该航母在海上试验的3975次军机发射和着陆操作，时间范围是在2019年的11月到2020年的9月。加拿大目前累计报告新冠感染病例占比最多的省份魁北克省，从当地时间1月9号开始实施为期1个月的宵禁，以遏制病毒蔓延。这是加拿大首个为防疫而实施宵禁的省份。该省省长乐哥表示，实施宵禁是一个艰难却必要的决定，意在防止人们聚集。魁北克省的宵禁令原则上禁止民众在1月9号至2月8号期间的晚8点至凌晨5点之间离开住所。违反宵禁令的人将会面临1000到6000加元的罚款，部分情形可获得豁免，譬如从事必须行业且必须到场工作，必须去医院、诊所或药房，必须探望伤病的父母，必须送孩子去看病，需出门以搭乘跨省交通工具，在住所周边1公里内遛狗等等。当地时间8号晚11点，纽约法拉盛商业区起火，火灾由一家美发店燃起，随后蔓延至3个街区。在9号凌晨5点，大火逐渐升级为7级火警，200多名消防员花费了7个多小时才将大火扑灭。7名消防员在救火时受伤，受伤的消防员被送往医院治疗，伤情均无大碍。消防官员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纽约警察局表示，在纽约消防局灭火期间，北部大道和第39大道之间的主要街道已被封锁。当地时间1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铁炮州道贺神社参加了冰水浴的活动。当天参与活动的日本民众身着传统服饰，戴着口罩浸入冰水中。活动开始前，他们鼓掌吟诵以净化灵魂，并祈祷新冠疫情能够结束。由于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今年活动的参与人数大幅减少，只有12人参加，其中9人为男性，3人为女性。而2020年初，该活动的参与人数超过100人。东京十号报告了1494例新增病例。报道称，日本一直在控制新冠肺炎病例的激增，并于7号宣布在东京和邻近的3个县实行为期1个月有限的紧急状态。据韩国媒体1月10号报道，现代汽车和苹果公司计划在3月份签署一项关于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的合作协议，并最早在2024年在美国开始生产。报道称，两家公司的目标是在2027年推出自动驾驶电动汽车，使现代汽车的股价上涨近 20%。路透社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称，两家公司计划在佐治亚州的起亚工厂生产 Apple Car， 或者双方合资在美国新建一座工厂，或共同投资在美国的新工厂，预期在2024年达到每年10万辆的产能，设计产能上限为每年40万辆。起亚汽车是现代汽车的子公司。报道同时表示，苹果与现代计划在明年推出一款 beta 版的电动车。1月9号，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正在考虑将这栋位于德克萨斯州米德兰的1400平方英尺的房子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前总统乔治·布什曾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童年的时光。该机构在上个月的一份声明中还表示，将在1月26号举行一次面向公众的虚拟会议，以更多地了解布什的故居。布什的故居已经变成了一座博物馆，目前尚不清楚这所房子在公园系统中的确切名称。 美国首位接受全脸移植手术的黑人切尔西近日在社交平台分享纪录片，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艰辛的历程。切尔西于2013年遭遇车祸，面部和身体60%以上面积被烧伤。切尔西于2019年接受全脸植皮的手术，成为了第一位接受换脸的美国黑人，也是全世界接受手术者中年龄最大的。切尔西表示，他十分感激捐献者及其家人，让他得以新生。他还创建了慈善组织，致力于分享器官捐献信息。日本多地7号起遭遇强降雪，迄今导致2人死亡，百余人受伤。截至10号中午，新泻县上月市积雪最多，达2.43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降雪量的新纪录。富山县富山市积雪达1.24米，福井县福井市积雪1.03米，是往年逾5倍的雪量。日本气象厅预报，新泻县、福井县、富山县降雪预计持续到12号。受大雪的影响，10号东北新干线一度停运，多地新干线运行秩序被打乱，出现晚点现象。高速公路车辆抛锚现象严重，路上自卫队已派员赶赴现场协助除雪等工作。日本国内至少152个航班被取消。日本气象厅提醒居民关注积雪和路面结冰对交通产生的影响，并防范雪崩以及其他相关的灾害。美国19岁的大学生贾勒布·甘恩近日在一次聚会中喝完了一整瓶的威士忌酒，遭到了网友的批评。贾勒布在18秒内喝完了一瓶1.75升、酒精度在40%的威士忌酒。贾勒布称，这绝对是危险的举动，但他去年一年喝了很多酒，每次都不经意地增加一点量，直到增加到1.75升。视频被他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都批评他这种行为。尽管如此，他还是说这是世界上最快的挑战，并声称这是他成为了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据《每日星报》9号报道，英国退伍女兵卡特里娜·霍奇曾于10多年前在服役时参加选美大赛，最终摘得英格兰小姐的桂冠，因此她获得了“战斗芭比”的绰号。如今，她决定重新走向选美舞台，将她的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卡特里娜·霍奇现年33岁，育有2个孩子。她说，在军队里，我从来没有感到害怕或充满勇气，因为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但是让我穿上了高跟鞋走上舞台，这太需要勇气了。如今我有2个孩子，身上被妊娠纹覆盖，但我就是我，与众不同。近日，美国密西根州一名送外卖的女司机在送餐的时候偷走了客户家的小狗。监控的视频显示，这名26岁的女子在门廊放下一袋食物，然后抚摸了几次小狗，似乎是在看它是否会咬人或者大叫。之后，她就抱走了小狗。这只小狗名叫贝拉，只有8周大。它的主人阿什利·斯文顿说，狗狗是送给孩子的圣诞礼物。幸运的是，警方找到了这名承认偷了贝拉的26岁女子。警方表示，贝拉被发现时仍然很健康，目前贝拉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近日，家住多伦多的加拿大人安德里亚·戴蒙德的后院迎来了一位可爱的不速之客——小松鼠。戴蒙德看到这只松鼠的时候，松鼠手里攥着一把戴蒙德落下的小刀，正在磨牙。戴蒙德称，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松鼠耍刀，赶紧拿出了手机记录下这一幕，随后把这则影片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引来不少动物爱好者的注意。戴蒙德又更新了松鼠持刀抢劫的后续，他跑进帐篷吃了点东西，顺便还顺了点手部的消毒液，让他不禁感叹，连松鼠都有防疫意识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